第85篇，柱子的建造者，巧匠护栏一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柱子的建造者护栏。这是研读柱子一段插进的话。圣经在列王记上和历代志下多处的说到护栏。虽然大卫和所罗门为着建殿都预备了很多巧匠，但是这些有技巧的建造者中，护栏是唯一提到名字的人。圣经不仅提到护栏的名，还很有意义的详细记载他的背景，告诉我们关于他的父母和他本人。我们研读圣经时必须认识圣经，没有废话，所以圣经所强调或重复的每一件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不要以为有些经文不过是重复的话，我们必须找出每次重复的意义。多年前，我曾花许多时间研究《列王记》上七章的两根柱子。那时我没有看见什么光，我只看见那两根柱子的名字。雅金意思就是他要建立，波阿斯意思就是其中有力量。但是当我们看过雅各的梦和他在伯特利的经历，我再来研读这两根柱子，这一次就有光，好像是第四天的光照亮了我。在研究柱子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经文提到建造柱子的护栏。凭着那灵在我里面所说的，我知道我必须注意这一点。当我研究柱子的时候，虽然圣经未提到护栏父母的名，但光也来了。列王记上七章十四节说，护栏是属拿弗他利支派的，这事实尤其使我不解。当我进一步思考这些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篇完整的信息，把我关于柱子建造者护栏的负担卸下。当你听到柱子的建造者，你也许会说，我想我不会成为建造的人，只要神的怜悯和恩典把我做成柱子，我就很满足了。但不要这样受限制，神的恩典是无限的。神的恩典不仅能把你做成柱子，甚至能把你做成建造柱子的人。虽然我不是说我们都要成为柱子或建造柱子的人，但我信在要来的年日里，很多人甚至有的姊妹要成为柱子。你们现在若不信我这话，我请你们等几年，那时候你们就要看见有许多的柱子要被兴起来。神的建造需要这些护栏。在所罗门的时代，只有一个殿建造起来，但今天在许多地方教会需要建造，这个工程需要很多的护栏。每一个地方教会至少需要一个护栏。现在我们要来看护栏的构成成分，或说它的构成。我们需要知道建造者的构成，他们不是一般建筑的人，乃是特别建造柱子的人。第一，护栏的母亲是但的一个妇人。没有人能说出这里的但是指但支派还是但城。无论如何，但确实是指从但来的人，因为但城也是属但支派的人。护栏的父亲是推罗人，是属推罗，是一个异教国家的人。因此护栏的母亲是来自圣地，而他的父亲是来自异教国家。似乎很稀奇，圣经又说护栏本人是属拿弗他利支派的，因此他的母亲属于但，他的父亲属于推罗，他自己属于拿弗他利。既然他的母亲属于但，他父亲属于推罗，那么护栏怎么会属于拿弗他利支派呢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奥秘。在新约的光中， 我们也许可以懂得这个秘密的意义。新约向我们揭示，我们生来就是有罪属世的人，让我们重生且变化了，成为在复活里的人。借着重生和变化，成为在复活里的人，就是转入拿弗他利支派，不再属于但或推罗。让我们用一个变化过的长老为例子，长老不应该是一个绅士，态度温和，待人谦和，说话有礼貌。长老他却是应该是一个变化过的人。虽然有的长老是但妇人和推罗男人的儿子，但他必须转变成为拿弗他利支派的人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拿弗他利支派就是变化的支派。一旦我们在拿弗他利支派中，我们就不再与我们的但母亲或推罗父亲相同了。你也许以为把拿弗他利解释为变化的支派是太过分了，但是请往下读，你必然会确信事实就是这样。在十二个支派中，只有拿弗他利这个支派是变化的支派。犹大是君王支派，利未是祭司支派，约瑟是双份的支派，拿弗他利是复活的支派。在复活里，意思就是在变化里。但支派是拜偶像的支派，使神的子民半跌，从神的路上坠落。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七节说，但必作道上的蛇，路中的回，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堕落于后。按照四世纪十八章，这正是但人所做的事。他们夺了米迦在家中所设立的像，和他所雇在他家中侍奉的祭司。四世纪十八章三十一节说，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，这对以色列人是最大的绊跌。这就是毁蛇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坠落于后。不但如此，北方各支派的王耶罗波安在伯特利和但设立了金牛犊，使神的儿女半跌。因此在历代志上二至九章很详细的提到以色列其他支派，但却没有提到但。在那几章里，但从神子民的记录中被剪除了。不但如此，在启示录七章有以色列人的受印，那里也没有提到但支派。让我们再来看一些与但支派有关的细节。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七节说，但是道上的蛇，路中的回。但乃是回，是毒蛇，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坠落于后。在神经纶的赛跑中，这条毁蛇咬伤马，使骑马的坠落于后。四十九章十七节，这话不是毁谤者说的，这乃是雅各说的，是他对众子祝福的一部分。当雅各要将祝福给但的时候，他必须忠于神的感动。雅各说了四十九章十七节所记载的话以后，紧接着说，耶和华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这条蛇，这条毁蛇。在四十九章十七节，雅各说，但必判断他的名，做以色列支派之一。这里雅各祷告，愿意但仍然是一个支派，这指明但有被删除的危险，因此他父亲的祷告也是预言。神听了雅各这个祷告，在以西结书我们看见，在要来的千年国中，但支派要被恢复。这些关于但的细节，指明做母亲的是但的一个妇人，就是在最终的妇人。我们所有的母亲都是在最终的。诗篇51篇 五节大卫说，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。户兰的母亲属于但，这事实指明他的源头和我们一样是有罪的。使徒保罗甚至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就属灵而言，在神的眼中，保罗的母亲也是但的妇人。我们都必须承认，我们的母亲也是属于但。你若要成为建造柱子的人，首先必须承认你是在罪中生的。我们看起来也许都很好，谦卑、仁慈、温柔，但因为我们的母亲属于但，我们生来的源头就是蛇的源头。在马太福音23章33节，主耶稣称那些宗教徒为蛇类、毒蛇之种。你如果对我说，李弟兄，你不好，你是毒蛇之种，我会点头同意。那住在我们里面的，就是在我们肉体之中的，并没有善。今天我们都必须认识我们的源头是什么。我们的源头乃是来自但支派的妇人。但支派是毁蛇的支派，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从神的经纶中坠落以后。妇人的父亲是推罗人，按照以西结书28章，推罗是个充满贸易的地方，是个商业中心，是个国际贸易的地方，就如同像今天的纽约、香港。因为推罗充满了商品，就与撒旦是一。以西结书28章启示，推罗王与撒旦是一，甚至就是撒旦的化身。什么地方有商业，什么地方就有撒旦，因为撒旦是在商业里。今天你如果看撒旦，就到香港那个商业城去就可以了。户兰父母的婚姻违反神圣别的条例，毁蛇之派的妇人嫁给来自撒旦国度的男子，这是个什么样的结合呢？这毁蛇之派的妇人因着财富贸易嫁给了来自推罗国的男子。不仅在户兰的时代，就是在今天，你有需要技术赚钱，因这个缘故，在美国有许多的技术学校，这些技术学校教授各种的技能，贸易使人能够赚钱。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唯一目标，就是训练人做赚钱的人。我鼓励你们都学习如何赚钱。我曾经鼓励我的孙儿学医，有些圣徒想要劝阻他们学医，告诉他们只需要读经爱主，但我说不要听这话，讲这话的人他不懂得生活，你们必须听祖父的话，祖父比你们更懂得生活，你们要去学医，不要以为这是爱世界。你们会看见我这样做是有确定目的的。户兰成了柱子的建造者，他父亲若不是推罗人，他就没有建造柱子的技巧。我们都身自但母亲，我们也都需要推罗父亲。我们的父亲越是推罗人越好。你如果以为我说的太极端，我请你读完这篇信息。按照希伯来文，列王记上7章14节也告诉我们，户兰属于拿弗他利支派，虽然他的母亲是但人，父亲是推罗人，户兰至终却成了属拿弗他利支派的人。在创世纪49章21节，雅各说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出佳美的言语。这里雅各很嘉许地说到拿弗他利，母鹿似乎与佳美的言语无关，但是我们不可以照着天然的心思来明白圣经，我们必须照着圣经来明白圣经。母鹿表征在无望的情况里信靠神的人。哈巴谷书3章17-18节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 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那些在无望的情况里，一切供应的源头都断绝时，信靠神，一切供应的源头都断绝时，信靠神，并在神里面喜乐的人，就是母鹿。阿巴古书三章十九节说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那些信靠神的人，不是行在谷中，乃是行在山顶。你在无望的情况里，若不知道如何信靠神，那时你会在谷中爬，你绝不会行走在跳跃的山上。只有那些在无望的情况里信靠神的人，能够跳跃在山顶上。你也许会说，看，无花果树不开花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哦，情况无望，我们完了。你听到这话应当说，赞美主，现在是我信靠神的时候。若是这样，你就不会灰心，反而会像母鹿跳跃在山顶上。诗篇22篇的标题也提到鹿，那里说调用朝鹿。这篇诗是说到经过钉死在复活里的基督。第一节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但22节说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希伯来书2章12节引用这一节，将复活的基督连于召会。因此调用召录的诗篇22篇，乃是说到在复活里为着召会的基督。在旧约中，母鹿不仅是指信靠神并行走在山顶上的人，它也是指为着神的召会会众，为着召会生活而活在复活里的人。请问你是母鹿还是乌龟呢？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乌龟跳跃在山顶上。乌龟是在低处水边。那些信靠神的人不是乌龟，乃是母鹿。他们在复活里为着神的召会。我们唯有借着重生和变化，才能成为这样的人。拿弗他利是母鹿之派，母鹿表征重生和变化过的人，就是信靠神，行走在山顶上，并为着召会生活，活在复活里的人。拿弗他利也出加美的言语。拿弗他利是在加利利地，第一批的使徒都来自加利利。使徒行传1章11节称他们为加利利人。从这些加利利人，就是拿弗他利人，说出加美的言语，就是福音的传扬。在新约中，我们看见从这些加利利人说出生命的话、恩典的话、救恩的话、智慧的话、知识的话以及建造的话。使徒保罗实在是护栏。我不知道保罗的母亲是谁，但就属灵而言，我确信他是但的妇人，是毁蛇之派的妇人。无疑的，在原则上，保罗的父亲也是推罗人。保罗在加马列脚前受教，是个法律学者。那时律法是犹太人中最高的学问，凡成为律法学者的人，就被认为是最杰出的。加马列把有关他们先祖宗教的一切交给保罗，保罗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，就等于今天在神学院研读。虽然神学院不教贸易、技术与其他的技术学校不同，但神学院和技术专校 在教授知识的原则上乃是一样的。我们再看摩西的例子，摩西从犹太母亲所生，却在埃及王宫长大。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说，摩西在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上受了训练，说话行事都有能力。他在埃及是一个学者，保罗是宗教知识的学者，摩西是世俗知识的学者，原则还是一样。至终摩西和保罗都成了柱子的建造者。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，保罗说他是一个智慧的工头。摩西和保罗都有但母亲和推罗父亲。埃及的王家是摩西的推罗父亲，因为在那里他在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上受了训练，这是他埃及技能的源头。加玛列的教导是保罗知识的源头，因此加玛列成了保罗推罗的父亲。现在我们必须来看一个关键的点，所有的推罗父亲必须死去。忽然从推罗父亲所学的技能，但最后他这个推罗父亲死了。就摩西而论，埃及王宫死了，也断绝了。摩西学习了埃及人一切之后，埃及的源头就了结了。同样，保罗从加玛列学了一切之后，加玛列的源头也断了。同样的，我们必须是寡妇的儿子，我们的父亲必须死去，但我们的母亲可以留下来做寡妇。我们的埃及父亲或加玛列必须死去，把我们留下来做寡妇的儿子。这就是说，我们世俗或宗教技能的源头必须断绝，我们属人的源头必须仍然存留。今天我们必须有一个过去的父亲和一个寡妇的母亲。在摩西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懂得神对帐幕的计划，因为没有人学得埃及一切的智慧。摩西在40岁以前得了埃及人的智慧，他得了智慧之后，他自以为有资格把他同族的人从埃及人手中拯救出来，但是他的努力失败了。摩西从埃及逃亡以后，在旷野生活了40年。他80岁的时候，认为自己是已死的人。他在他的诗篇90篇说，人一生的年日不过70岁，强壮的可以到80岁。当摩西80岁的时候，他可能对自己说，我完了，我还能够做什么呢？40年前我能做些事，但今天我什么都不能做了。我虽然还没死，却快要死了。当摩西在旷野快死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看见了焚烧的荆棘的异象。荆棘虽然在焚烧，却没有烧毁。在焚烧的荆棘这异象中，神似乎告诉摩西说，摩西，我要叫你烧着，却不把你烧毁。我不需要你做燃料。你在40岁的时候有很多天然的燃料，但现在你已经年老枯干，再也没有天然的燃料了。我现在来使你焚烧。摩西看见这异象的时候，他的推罗父亲终于死了。后来他在旷野带领以色列子民，他在王宫所学的一切都有了用处，因为没有别人学的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没有别人能够做他在旷野里所做的工作。对于以往已经得着大量圣经知识的弟兄，原则也是一样的。这种圣经知识是他的推罗父亲，但这推罗的父亲必须死去，圣经知识的源头必须了结，然后他以往所学的在复活里才有用处，他才能释放很少人所能够释放的话。正如埃及人的智慧在复活的摩西身上有了用处一样，我们在大学神学院或圣经学院所学的一切， 在复活里也照样有了用处。但是如果我们的推罗父亲还活着，我们仍然留在天然的生命里，那么推罗的技能对于建造神的殿就没有任何用处。我鼓励年轻人都去得学位，不要以属灵为不读书的借口，反倒要比世俗的学生更勤奋，得着最高的成绩，获得更高的学位。不要得着一个博士学位就停顿了，要得两三个博士学位，也要学习说多种语言，得着推罗的技能和埃及的知识，要成为生物学、医学、核子物理学博士，然后要让推罗的父亲死去。我刚才告诉你们，我曾经如何鼓励我的孙儿学医，现在我告诉你们我心头的真话。当他读完医学院的时候，我要说，忘掉你做医生的事，使用你的医学训练解释圣经。他的医学训练会对他非常有用。青年人，你要获得最新的知识，从大学毕业，然后向你的推罗父亲说再见。从神学院毕业，然后从神学院说谢谢你，再见，我与你不再有关系，但是我要用从你所得到的技能。青年人，你们都必须读书，不要以一周三篇的生命读经信息为借口，你必须用功读书，也必须读生命读经信息，不然我不会信任你，因为神不会信任你。你必须获得推罗的知识，从推罗大学毕业，但在你得到推罗知识以后，你必须把推罗父亲放到棺材里，把他埋葬了，叫你的旦母亲成为寡妇，这样你就要属于拿弗他利支派，在复活里为神的建造所用。有的人也许会问我关于使徒彼得和约翰的事，指出他们并没有受过教育。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描述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平民，这个当然是真的。但是在新约中，谁是领头建造柱子的人呢？毫无疑问的是保罗。彼得只写了两卷书信，但是保罗写了十四卷书信。彼得甚至清楚他的缺陷，他推荐保罗的著作说，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，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，也写了信给你们。彼得甚至承认保罗书信中有些是难以明白的。彼得似乎说，你们必须读保罗的著作，学习更深的东西，那是我所不能给你们。今天我们需要许多的彼得，更需要许多的保罗，许多能写出更多书信的人。有的人仍然会说，使徒约翰怎么样呢？他不是写了二十一章的约翰福音和二十二章的启示录呢？约翰的推罗教育只允许他写这么多，他不能做保罗所能做的。约翰能够说太初有话，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以及看了神的羔羊。约翰能告诉人，他们若信入他就有生命，若不信就要灭亡。但是约翰无法写罗马书四章七章或以弗所书。若有人要约翰这样做，他会说，我做不到，你们要到保罗弟兄那里去。约翰有资格看见大祭女和新耶路撒冷的意象，但他不是写罗马书、以弗所书和希伯来书的人。青年人，你们必须努力获得最好的教育，你们每天的时间表要这样安排，睡眠七个半小时，吃饭一个半小时，运动一小时，读书八小时，做属灵的事六小时。你们若这样使用你们的精力，到三十岁时， 你们就能像主耶稣一样开始尽职，继续读书直到30岁。如果许多人采取这种做法，那么我们就不会缺少建造柱子的人。不要太早结婚，我不喜欢看见弟兄们在25岁以前结婚。不要太早背负婚姻和孩子的重担，要利用你们的时间和精力读书。对弟兄而言，26岁开始有孩子已经很早了。此外，我不喜欢看见姊妹在22岁以前结婚。姊妹们若太早结婚或太早生孩子，负担会太重，甚至会被破坏。要遵照我所推荐的时间表，直到你25岁，看看结果怎样。这对主的恢复必然是有益的。你急于要做护栏吗？如果是，你必须与推罗父亲有关系，学习推罗的技能和行业，并获得埃及人的智慧，不要太早的辍学。你应当得硕士学位，更好的是得博士学位。所有召会的人必须是有学问的人。我们不是不学无术的人，我们要受最高的教育，我们要获得一切埃及人的智慧。但我们不为埃及人工作，我们要为神圣的帐幕工作。我们应当能说，我懂得医学、核子科学，但我不为此工作，我为召会的建造工作。虽然我学了一个行业，但我不为这个行业所霸占，我在为我的神的殿建造柱子。因此我们推罗的父亲必须死去，但我们的但母亲必须是寡妇，而我们必须属于拿佛他利支派，就是变化的支派。你要成为一个富有学问的人，但你的学问不要为着世俗的事业使用，要完全为着神的建造使用。你的生命、你的全人不仅必须变化，也必须转换。你必须不再属于但或属于推罗，而属于拿佛他利，像是被释放的母鹿。我们要信靠神，行走在山顶上，并且为着召会生活，活在复活里，说出生命、恩典、救恩、智慧、知识和建造的话。若是这样，我们就要成为建造柱子的人。